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三人小社会从矛盾中修出来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4日。一年很快就过去了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对我来说这是最不开心的一年，有太多扔不掉放不下的烦恼，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过眼烟云了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三个同修，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社会，构成一个小舞台，此起彼伏，矛盾不断。在这个修炼环境，在各种人心的碰撞中，才看到了各种不好的人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。在不断的学法和认识不同层次的法理过程中，不断的规正自己，试图达到师父对弟子不同层次的要求。下面谈两个方面的认识。一，对整体的认识。在这一年的矛盾冲突中，我觉得我们的学法小组并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，彼此之间不能进行相互促进的有效沟通。有时我也想离开，想着大家都自己平平静静地好好学法，提高上来之后再一起学法，再好好交流，是不是会更好？可是，一想到这样做违背了师父对集体学法的要求，就想无论自己觉得怎么有道理，那应该都是错的吧。我忍住了，没有走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“什么叫助师正法”中说：“作为学员，要助师正法，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，才是你该做的。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？”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？我觉得应该圆融师父要的才是对的。师父要求集体学法，那就要集体学法。法理上明白，可是做起来却很难。每周在一起学法之后，不能畅所欲言的交流，总是在躲避着，怕冲撞了谁，怕那句话说不好又会引发矛盾和争执。那种不能被人理解，被当众指责、羞辱等等情形撞击人心时，心中的煎熬、委屈、无奈、不知所措的困惑，常常令心里很压抑、憋闷、很不开心。我知道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很多，可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放下这些沉重的东西。当我几乎是下了决心离开这个学法小组时，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的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书找不到了，后来知道是落在这个同修家里了。从睡梦中醒了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，不能脱离这个整体，脱离这个修炼环境，我应该在这里修出来。是啊，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想想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大忍之心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下功夫修心才对。虽然内心知道应该达到师父对弟子的要求，可还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做，怎么做才能把这颗沉重的心放下，怎样做才是融于法中的状态，行于世间而心无阻绊呢？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的困惑，看到了我长久不能走出迷惘，给我展现了大法中什么是宽容，怎么样走向无私无我状态其中的一层法理。我明白了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，一个分子。如果我修得不好，就会在这个整体中起到不好的作用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开始想， 我应该在这个整体中修好自己，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，应该为这个整体的和谐起着良性的作用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作为一个未来新宇宙的正觉的大法弟子，是宇宙的保卫者，应该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，可以为宇宙众生付出一切，应该加大自己内心的承负力。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应该是胸怀宇宙苍生。我意识到，如果自己修不好，达不到法的要求，自己世界的众生就不能得到救度。如果每个大法弟子代表着一个宇宙，在这个由不同的宇宙构成的更大天体中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粒子，一个部分。如果因为自己没有修好，是不是就影响了整个巨大天体的归正，影响了师父正法？这样一想，那么自己在这红穹的苍宇中还执着什么个人的感受呢？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个人得失与荣辱呢？把眼睛转回来向内看，看到了自己放不下的不过是常人的名利情而已。当明白了法理，想要同化这一层法时，慈悲的师父就把那个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物质瞬间拿掉了，顿然觉得天地晴朗而宽广。二，去掉那颗不满的心。在矛盾中向内找，发现让自己烦恼的东西虽然很多，但是有一颗心却是刚刚发现它的无处不在，而且积存很深，就是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满的这颗心。尤其在矛盾中更容易产生这颗不满的心。在这一年的矛盾中不断地向内找，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颗心无处不在，而且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影响。在我目前的层次中认为，有这颗不满的心就做不到真正的真和真正的善，更谈不上忍了。我若心中装着对别人的不满，看不上别人，甚至看不起别人，怎么会对别人真善呢？怎么能解体所在环境中不好的因素呢？又怎么能去以宽容之心待人呢？我认识到这个不满主要是因为为我为私执着自我而产生的，它和法是拧着劲儿的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可是有了这个不满的心，发生矛盾时，第一念总是觉得错的是他，对的是我。在平时的处事交往中，在对很多事情或是对人的判断上，总是觉得他这样不好，他那样不对，会伴随着自我感觉良好、自满、自以为是、自己的认识对、自己的认识好等等不好的人心。判断人和事物以自我的观念为标准，而不是以法为标准。在整体中，如果表达太多的不满，容易产生不安定因素，造成彼此间的间隔。前一段时间，我的打印机中一个颜色出墨不通畅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说，先修人再修机器。我开始一层一层向内找，是什么不好的心、不好的物质阻碍了打印机正常出墨呢？我注意了一下自己的思想，看看我一边打印一边在想什么。这一注意自己的思想念头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我的烦恼、我的赌心，都是因为对同修的不满啊，觉得他伤害了我、冤枉了我、说了我的坏话。这么多不好的东西，内心怎么能敞亮开心呢？ 我一边做着救度众生的资料，一边发出这么不好的黑乎乎的物质。如果我和打印机和资料和众生共同构成了一个场，形成一个无形的整体，那么这些不好的物质能起好作用吗？打印机能不堵头吗？我的心能不堵得难受吗？带着这样的心做出的资料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吗？意识到这个不满的心之后，我开始不断地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思想和物质，然后顺着这一思路找下去，看看平时有没有对别人的不满。这才发现，在层层形成的观念中，它积存了很多。不满意别人的说话态度，不满意别人的举止行为，不满意别人的处事方式，不满意别人的做事方法。心里有这么多对别人的不满，怎么会对别人真善呢？怎么能对别人真正的宽容呢？怎么能在一个整体中和别人愉快地配合好，共同完成好一件事呢？这个不满的心不仅阻碍自己的提高，还会影响整体的和谐与升华。意识到这点之后，我开始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和次数，彻底清除它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内心轻松了，似乎想不起同修的不足了，那些矛盾似乎离我很远很远了，也不去看别人的不好了，常人间的是是非非也不去感受了，只是要求自己同化大法，同化真善忍，好好待人。在修去这个不满心的过程中，也是修去思和自我的过程。结语。在这一年的修炼中，我认识到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很重要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的体会是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心里能想到，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是大法整体的一个例子，怎样无条件的同化法，圆融好师父所要的，才能不断地修正自己，融于法中。因为师父给我们展现了法理，我们才能看到不同层次的法，才能依照这层法修上去。慈悲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看着我们修炼，慈悲地看护着我们。师父会用各种人和事物提醒我们，点化我们。比如，师父安排了打印机提醒我堵心的原因。我们只有放下各种人心和观念，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才能逐渐达到未来新宇宙正觉的标准。叩谢师恩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谢谢同修，愿与同修共勉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解体洗脑般迫害，清除邪恶的展板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9日。正法的速度突飞猛进，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做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事。下面我把修炼中的几件事与同修分享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指正。一、安全转移资料点物资。 在2015年，由于儿子上班，孙子让我们带，为了方便，我们就不种地，搬城里住了。有一天，同修说，有一同修被绑架，资料点的东西需要转移，问能不能帮忙。事情紧急，我马上答应，时间紧迫，不能迟疑，定好了交接时间与地点，非常顺利转移到安全地方。刚稳定之后，又有一做资料的同修出事，也需要转移。既然找到了我，就是我要面对的，也可能是师父的安排。两个资料点的东西对我来说压力是有的，保护大法资料点的东西是弟子的责任。我马上告诉同修，现在行动，越快越好。在晚上，两名老年大法弟子配合安全转移，减少了同修压力，又避免一场损失。二，正念解体洗脑般迫害。2015年初冬，有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雪，正在下雪时，有一个女的打听房子，我们没有注意，后来知道是街道的人打探家里有没有人。时隔不长时间来了一帮人，我们一点防备也没有，他们就进屋了。当时住的平房是租的，有一人说是司法局的，跟你谈一谈，并介绍他们几位是市里的，还有社区的，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。当时我心态非常好，没有怕心，来了就给你们讲真相，我是主角。他们问了许多问题，主要的有病了不吃药，天安门自焚等，我都一一做了解答，气氛祥和。最后又问，人民币的钱为什么印上字？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，师父马上给我智慧。我说，我们没有发生的地方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，发出救人的信息。整个场面我一直在说，市里有一人对着像领导模样的人说，他讲得这么好，上我们那说吧。那个人当时没有表态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，他们想绑架我到洗脑班的阴谋没有得成。三，清除邪恶的展板。时间是2015年夏天，我镇有一广场，是当地人游玩跳舞娱乐的地方，白天人就很多，晚上就更多了。就在广场中心，有十几块邪恶的展板，毒害世人。当我看到后，心里很难受，但除掉它难度很大，再难也得把它铲除。我看到了，我就想办法除掉它。我就求师父让它停电，不然的话没法下手。果然没几天，晚上八点多钟停电了。我穿好衣服马上行动，到了现场还是有一些人，有一面还临主要街道，来往的车灯照得很亮，无法下手。等了一会儿，人和车少了些，我就拿自喷漆给喷上了，很快做完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时隔不久，又有一处邪恶展板，发现了我就不能让它存在，必须清除。地点在一路边围栏上，用螺丝固定，用手一拧，螺丝锈住了，拧不动，只好第二天带了一把钳子拧。展板与出租车停的地方只有几米远，他们等活，啥时来活不确定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等了。当我把展板卸下时，掉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声音，又怕人看见，没别的办法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豁出去了。我把展板夹起来，快速地从大路一路小跑，扔到一条水沟里。这几年邪恶没少干坏事，展板不是这有就是那有，同修发现了就想办法尽快除掉。有一年邪恶展板更猖獗到居民楼区到处都是，也有180的展板是用灯箱布做的，固定到楼房的墙上，这么多难度多大呀。有的同修用白灰把它涂上，社区的人就用水刷掉了，这个方法不行。我求师父帮助弟子清除大面积展板。有一天晚上就停电了，平时基本不停电，是师父给创造条件提供机会。我穿好衣服，拿了早就准备好的工具刀，刀把是带伸缩的，高的地方能够着，按小区路线一个一个的清除。刀一豁开，声音很响，有时也引起行人的注意，因太多了，不管有人没人就不管了。做到半宿，基本做完了， 路途远，线路长，展板又多，累得手都酸了，腿也走累了，但心里甜甜的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救人的事非常紧迫，大法弟子时刻不忘救人使命，修好自己，正念足，多救人，兑现大法弟子誓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体验到了改变自己的快乐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日。1996年9月1日妈妈带我一起参加法轮功集体学法，修炼后妈妈一身疾病痊愈，我由于沉迷于常人生活，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大法。2012年末，我开始主动每天学习转法轮，这本书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提升生命境界的路。约2016年，我开始逐本阅读师父的书，进一步感受到师父讲法深入浅出，朴实无华，却是最准确的，放射着真理之光，一步步归正着我这个深陷泥潭的生命。现在我就将自己这一年多来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一，欲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发现我从小就爱买衣服，物欲比较大，修炼后也一直没改，久而久之就形成自然了。有时候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，淘宝 APP 删了又装，总是忍不住去看衣服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我逐渐对收拾一柜子的衣服感到厌烦，我发现很多都是没用的，也不好看。常人有句话叫做冲动是魔鬼，有时候还真是这样。我开始问自己，为什么喜欢买衣服？一个声音说，不然活着还有什么乐趣？我突然意识到，妒忌心是自己做人的根本执着，因为外形不错，花点钱买件漂亮衣服，很容易就可以被赞赏，好像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，爱与人攀比，怕被看不起，喜欢人前卖弄，喜欢引人注意。学大法也是把大法当成了一种可以提升自己素质的资本，可以让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强。肮脏的利用大法的心一直被掩盖着，怪不得一直去不掉这个习惯，但我现在真正修炼了，我不能再为这个活着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，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，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。我下定决心，这次一定要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要放弃这个心，要真修。以前觉得修起来很难，改掉这个习惯太难了。自从发自内心的一念，感觉没那么难了。淘宝 APP 彻底卸载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帮我了。一个年轻人，家里条件又不错，又身处于互相攀比的大都市，按理说随波逐流是很正常的，但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在浊世中能审视自己，按照正理去做，欲海无边，满足欲望永远也不会有满足感。然而找到这背后肮脏的私心后，我感受到了清净洒脱的快乐。二，与婆婆道歉。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，我误会了婆婆，怨气冲天的我把火撒在了孩子身上。回家路上我很难受，作为修炼人不能这样与人相处，应该与人为善，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
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哭了，想修好又修不好，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，每次我都控制不了自己。回家后，我开始看对澳洲学员讲法的视频，看完后，师父又帮我了。我明白了，是我的负面思维导致，而我的负面思维来源就是我曾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迫害过，这个阴影挥之不去，也积压了很多怨恨。由于负面思维比较重，凡事我总是爱往坏处想，疑心也比较重，强烈的自我还告诉我，你想的没错，经常一件事想来想去，越想越生气，无法超脱。这次找到了缘由，一下心里亮堂了，感觉自己的天地焕然一新。我马上给婆婆打视频电话，孩子接的，我跟她说，我不应该跟你发火，我要跟你道歉。孩子说，你也跟奶奶道个歉吧。我说，好呀。她说，真的吗？我很期待哦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孩子的嘴在点化我。我跟婆婆说，妈，孩子说我也应该跟您道个歉，我不应该发火。婆婆笑得合不拢嘴，说，还跟我道啥歉？我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跟婆婆道歉，搁以前我不可能做到的。师父的讲法平息了一场风波，更重要的是，从本质上改变了我。我又一次感受到师父讲法好神奇。三，从大小姐变成了使唤丫头。我是家里独生女，从小被溺爱，啥也不用干。2020年，妈妈同修被中共绑架，至今未归。按照大法的法理，我知道我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奶奶90多岁了，今年中秋节，家里的亲戚都要来看她，并在家里一起吃顿饭。以前都是家里的保姆和亲戚做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我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保姆一个人做太累了，亲戚是帮忙，人家是来我家吃饭，应该做饭的人是我。我头一天晚上就做好酱牛肉、羊蝎子、鸡腿，第二天又去买了鱼和虾，做了一桌子的菜。家里人都很诧异，我会做这么多菜。其实我是在大法中修出的责任感所致。一个哥哥半开玩笑地说，你怎么地位下降得这么快，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个使唤丫头。在常人社会中，谁都愿意当大小姐，没人愿意当使唤丫头。但是在大法修炼中，我不计较这些，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而已。四，网络讲真相也需要突破怕心。疫情封小区，监控遍地，我被迫害后怕心比较重，又是上班族，时间比较紧，同修介绍可以网络讲真相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时间上比较合适，关键是不用第一线讲真相。我特意请了年假学习这个项目，平时工作忙，大家年假一般都去玩，我就借口说疫情去不了哪，就想在家休息休息。师父看我诚心学，就又帮我了。教我的那个同修本来要出差，由于疫情原因，正好将时间调整到我休完假后再走。我也趁此机会好好学习，结果那个同修出差后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幸亏我在他走之前学了一下，这真得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本来想着这个项目可以避免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我的怕心却没有因为这个而减少。我总怕系统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选择真相的内容上也总是怕这怕那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不管做什么项目，去人心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的。怕心，这是修炼人的死关， 不管是面对人还是面对机器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修炼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你们是修炼人，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、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，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，你的生命的意义，你肩负的责任，你历史的使命，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我领悟到很多人个人修炼做得很好，但在迫害中掉队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在本质上还没有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我们修来修去，不断地纯净自己，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，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。如果那样，配不上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说过，而我们真修的大法弟子在考验中一个都没掉下去。身在正法时期，有身兼使命，这是责任也是荣幸，应该改变自己怕失去这失去那的心态，放弃怕吃苦的心，放弃安逸心，珍惜这机缘，错过这万古机缘才是最可怕的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比如练功很懒，修口实修很差，对待孩子缺乏耐心，急躁，要做到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还是差得很远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学法实修，一点点的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每次克服了一点怕心，改变了自己一点点，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，过后我都感到很快乐，心里也很踏实。那不是来自常人生活的快乐，那是生命提升后的幸福。我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